1843年，即是香港开埠翌年，由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马礼逊牧师成立的英华书院从马六甲搬了来香港，并将先进的西式印刷设备一并带了来香港。此举将西式活字印刷取代华人沿用多年的传统木刻印刷，成为其后东方印刷业界的主流技术，为华人出版以至布业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藉着本地印刷，书刊流通量增加，促进了晚清时期维新运动的思维传播。加上这片殖民地乃是中西文化汇聚的好土壤，香港就肩负起启发和推动维新的关键角色，引领中国从传统知识攀上现代化的阶梯，并在各种体制上寻求划时代的改革。当年英华书院除了办学和培育华人传道人才以外，亦兼顾出版基督教刊物的工作。离港之后，书院更是伦敦传道会的报道站，当时担任院长的是李亚国牧师。自1862年因为地价上涨，出售了书院和报道站土地，所得到的部分款项拨作兴建印刷所的费用，选址在阿巴甸街22号新房舍。当时书院已经停止办学，但是出版刊物和中文圣经的工作一直维持，至1837年才将印刷机器和铸造活字的器材全数卖了给由华人重组的中华印务总局。中华印务总局设于荷里活道29号，延续发展由书院所引进的西方印刷技术，正式由华人拥有一种崭新而有效的知识传播方法。英华书院是中国铸造西式中文活字的首间印刷所，由多名传教士集体监督管理。书院的主任拥有印刷和铸字的专业技能，后来训练华人承接。书院的收入有4个来源，包括伦敦传道会的拨款、出售大小活字和出版刊物，替英国圣公会和小册会印刷传教小册和圣经，以及代印书刊。这些书刊包括马礼逊教育协会出版的月刊《遐迩冠真》，而出售活字的业务后来成为书院的主要收入来源。伦敦传道会曾批评英华不如位于上海的麦海书馆，并计划将它出版事工全部迁移去正值盛期的麦海书馆，让传教士专心传教事工。但被传教士和新接任的华人执行主任的共同努力所扭转，李亚国牧师多次表明铸造活字完工后出售的利润将相当丰富，但是当中的小活字已足够书院全年费用，结果由1853年起每年盈余数百。对比报道站为日间和寄宿学校投放的全年合计开支为1000元左右而言，出售活字盈利可观，而其后逐步增至1000-2000元，足以支付报道站的支出。1853年开始，王胜接任英华印刷部和铸字部主任，期间负责监督的传教士先后有湛约翰、李雅各、滕立、欧德里等人。王胜就读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所创办的马礼逊学堂，在1842年随学堂一同迁来香港摩利神山。后来1847年1月，跟随布朗夫妇前往美国留学，并加入当地的公理会教会，可惜因病未有接受西方大学教育，于1848年的秋天回来香港。回港后，他曾担任西部的印刷厂工作和法院的翻译，之后才受聘于英华书院。湛约翰牧师盛赞他勤奋优越，是华人中很难找到的人才。在他掌管印刷和铸字部首年，已比过去任何一年完成的工作都多。在湛牧师的眼中，除了他本身的工作以外，连监督业务都可以全盘交托给他。传教士对他的信任态度实属难得，有些华人信徒即使浸淫在基督教环境多年， 亦都经常在生活实践各方面令传教士失望。例如跟随李亚各牧师的青年信徒当中，有些会令到牧师担心他们不规矩和散漫，不得不由传教士积极监督。而王胜得到传教士器重，有助印刷厂的管理和经营。最终英华的印刷出版事工被伦敦传道会誉为有效率和有价值的资产。这些无疑是传教士竭力于全人关顾所结出来的果子。伦敦传道会于1872年提议报道站以有利价格卖了英华书院。欧德里和李亚各以10000墨西哥银元为报价出售印刷和铸字机具、字范与字母以及铸成的活字，条件之一是每个主日都不可以工作。在1873年2月由华人薪酬组的中华印务总局达成买卖协议，接管书院所有机具、存货和生意。总局亦按协议条件接收全部书院雇用的学徒、刻字工、字母铸字工、额印工、钉装工和排版工等，让书院的出色工匠们可以继续为活字印刷事业作出贡献。从此将正式西方活字印刷设备和技术本土化。而洞悉这个机遇的正是中华印务总局其中一位合资人秀才王涛。他能有这个独特的触角，完全因为他饱受中西文化的冲击。王涛生于1828年，来自江苏苏州，于道光25年即是1845年当上秀才，精通四书五经。他父亲是乡村塾师，祖宗原籍明朝的名士巨族，在五口通商后上海迅速发展，王父迁至上海设馆授徒。王涛1848年前往上海探望父亲，并认识了创立墨海书馆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斯。麦都斯是带着西方印刷技术受伦敦传道会差遣来华宣教的，在上海负责印刷工厂。他非常欣赏王涛这个江南才子的文才，让王涛参观了出版社的墨海书馆，启发了王涛日后创办印刷厂的念头。1849年，王涛正式接受麦都斯的邀请，在墨海书院担任编教的工作，协助翻译圣经新旧约全书的中文版。在书馆工作了13年，与多名传教士共事，包括韦列亚历、洛惠林、合信、穆惠廉、美艺查、亚约翰等等，合作翻译一系列西方科技书刊。在1862年，王涛向太平天国进言上书，劝喻他们的军兵应集中在湘军的战事，而不要强攻摧残上海，陈明西方列强并非威胁，应该维持通商环境不变。结果清廷下令通缉他，幸而得到传教士相助逃难，去到上海展开流亡香港20多年之旅。在香港的李亚各牧师敬佩王涛通晓中国典籍和协助翻译圣经，待王涛从上海抵港之后供应食宿，并聘请他辅助翻译多部中国经典，彼此因而建立深厚的友情。李亚各认为有王涛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以致他在1867年回苏格兰的时候也都邀请王涛西行游历，并继续翻译工作。1870年王涛欧游之后回香港，其后集资购买英华书院印刷设备，1874年创刊了第一份由华人自资自办的华文报纸《循环日报》，并且担任该报的主笔。然而欧游之行确实改变了他对香港的看法。他初来香港之际，发觉香港华人不论在言谈、社交举止、学习态度、道德价值、生活目标和所食的食物皆是怪异的，认为香港已由英国政府统治，好像他这些这样的学者并没有好像中国般得到重视，相反商家却是社会的领导者，更甚的是他们受教育是用于新的目的。其后他渐渐学懂了欣赏 同埋适应其中嘅一啲事物，从各式各样奇怪嘅现象中扩阔咗视野，睇到西方嘅先进一面。佢系典型中国学者逃难嚟香港嘅写照，先前被逼离乡南来，初期是英属香港为中国所遗弃嘅土地，文化劣质其二，困惑于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后来跨越了文化障碍，懂得善用这片开放的空间，发表唤醒各人救国的评论。他之所以能够发挥香港特殊文化的影响力，实在有赖传教士积极建立起友善的跨文化平台而致。